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这个补充的四禅波罗蜜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个三根的部分，应该是在九十五页吧，九十五页的中间的地方。这个三根的部分其实很重要。那我们之前已经看到智者大师的说明了，这个修行禅定呢，其实不管我们修的功夫深不深啊，大致上都有这两种可能，就是说有善根的现象，或者是有恶根的现象。恶根的现象我们以前已经说明了，那恶根的现象并不一定要你有很多的这个修行功夫啊，其实即便是比较浅的时候，我们的就是直观用功不上啊，那所一般所会有的比较不理想的状况啊，通常都属于恶根的性质的。但是现在看这个善根呢，也是一样，也不是说一定要你有很深的功夫。其实平常我们内心里头如果有出现跟这里讲的外善跟内善呢，有相类似的话，其实这都表示有善根的。另外有件事情看到后面呢会比较明白，就是说比方这个外三根呢，这里有讲几个大类哦，那内三根也就是讲一般我们讲的五庭心观。那我下次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说呢，它这个外三根的升起或者是内三根升起呢，它不是，举个例子来讲嘛，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说，比方说我们一般的人，现在很多人是修念佛的，那即便你是用念佛的，或者说智者大师在讲的，他是用呼吸作为他的所缘境的，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修行，甚至你就我刚讲，你不是修行很用功，可是你都有可能会产生任何一种。这里列出来的外三根内三也不过只是大纲，那在内三讲的地方还要讲别的三根，所以呢我要现在讲重点是说呢，并不是说你现在用，比方说就用念佛来做例子好了，并不是说你现在就在用念佛的方法在用功，你可能以为你的一切产生的现象都跟念佛有关了，不一定的，你可能出现的是各式各样的善根，而且可能出现了外善根，也可能出现内善根，这个不一定的。那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说呢，现在有一种想法，特别是有一些好像接触佛教，就是说比较晚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种想法，好像就是说，那我先讲说，这种想法本身是有太局限，就是局限于这一生。比方说我俗家的父亲嘛，他们那一代有的人接触佛教都已经五六十岁了，因此他们就想说啊，已经年纪这么大了，那这个好像经论也读得不多，所以他们就想要找一个容易的方法。那这个想法呢，我看了这个地方之后，我的反省是不对，完全不对。第一啊，我们累生累世也所有的这一些内涵啊，这些内涵呢，在这一生当中，因为缘的关系，所以呢，有的早一点出现，有的晚一点出现，有的甚至不出现。但是那是缘的关系啊。比方说，我刚讲，我俗家父亲在五六十岁才接触佛教，谁知道他上辈子或者上上上辈子修过什么法门呢、啊？谁知道他在哪一些经论哪一些内涵其实过去已经有基础了，没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就假设说他以前是没有，等于说一片空白，现在从头开始，所以给他找一个好像他觉得容易的简单的，其实不对。 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一样要修，要学文思修这一些佛法的最根本的，到后面讲这个包括四圣谛啊、六波罗蜜什么 这个三十七道品，这些都要学的，都要学的，而且呢有可能还要修，包括这个不净观啊，这五停心观都要学的。为什么？就我刚刚讲的，我们不知道他过去有多少善根，不知道他如果，但是因为以现在的方式来看呢，都不学这些东西，那只是专心的修，它比较容易的。那正如我刚刚讲了，就算你用这个方法修，你引发的善根不知道是哪一种啊。好，那如果他真的引发了某种善根，某一种善根，当然也 不一定只有一种啊。问题是他没学过，在这一生中没学过那些内容，也不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这下怎么办呢？我问你们，如果是你们，如果是你们自己，这边还有点空隙啊，后面也可以，座位可以坐宽一点，还有点空隙。很简单，如果以我们做自己做例子，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由于自己的刚刚讲的局限性的想法或者接触的语言的关系呀，就忽略了刚刚讲佛法那些很重要、很根本的，很重要、很根本的，那结果你出现的身心的状况根本是你完全不了解的，因为这一生没有再去学，完全不了解的。那这下你怎么办呢？如果是前面我们讲的二根的状况，那你要想办法要去对治啊。啊，如果是三根的，你要想办法去延续这个三根。那但是由于刚刚我讲的那个，大家因为忽略了这个部分，只看现在这个局限，那真正它出现的时候，他不知道。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有几种可能，就是他就让他过去了，让他过去了。当然这个善根呢，我们是不要执着，不能执着他，但是他就让他过去了。不晓得这个善根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借用这个善根的状况继续用功下去，是这样的。再来呢，如果那是他不了解，他会害怕，甚至以为那个是不对的，结果他可能因为整个方向还偏离了等等等等，那这个都很可惜啊，是这样的。如果说他出现某种善根，这证明他过去生有这些内涵。如果呢，就是把那个部分延续下去、加深的话，他很可能就在那个部分，这一生可以达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讲，不管我们修哪个法门，其实引发的善根呢，它不是一对一的。这一点，这个很多人如果没有了解这个部分的话，会不知道这个情形。那另外这个当然我们马上看就知道，外善内善呢也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来看这个哈，那以这个部分的段落来讲呢，九十五页的中间呢，它是有四个内涵。我们看中间叫第一啊，明厌善根性。那这个部分呢，他这一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前面讲，我也可以念一下。这句话他说：“然论善恶发之前后，各逐其人，未必定前善而后恶。”我简单讲，就是善根恶根啊，不是，就是他现在以原来智者大师讲的顺序是先讲善根，后讲恶根，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状况，是善根先还是恶根先，这不一定，这没有决定。甚至于就我刚刚讲的恶根的状况跟善根，它有可能是交互交错发生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不了解什么是恶根什么是善根，你真的搞不清楚啊。那另外我们看等一下善根呢，后面有个地方还讨论这种善根，有的是假的，而且有的可能是魔要来干扰修行人，而故意触动或者是引发的。那像那种情况要怎么样判别呢？这些都很重要。好，那刚刚讲这个善根，这里有四个小段落。第一个是列善法章门，就是说它有两大类。第二是证明善根发相。第三验之虚实，就是在讲的虚实。我刚刚讲那个是不是真正正确的，还只是不正确的状况哦，这叫虚实。第四料减发禅不定，所以这个部分还有这四个大项目，我们一一看下去。这个都很简单，不是很复杂。第一，列善法章门者，善有二种： 一者外散，二者内散。我看那个冷气是没有开动，没有开动，它只是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下面这个应该会动，对对对，下面这个出风口会动的。好，那我们就看下一页哈，就是六页，外散跟内散。那什么叫外散呢？这个外这个字主要指他以前修行的时候呢，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属于散心当中去做的。我们先看这五大类。一，今就名外散中啊，善乃众多，列出五种。其实善真的很多种，并不是只有这五大类啊，这其实只是略说出来而已，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有五种，一是布施，二持戒，三孝顺父母师长，四呢信尽三宝，金勤供养，五读诵听学。略以此等五种善根来示表外善发相不同，就是他的这个外相的这个外善的部分呢，它是比较明显粗糙的，所以你很容易辨别，很容易辨别的，所以这个相这里来讲很明显的。那是还可以分为这五大类的不同。现在说呢，所以悉数外善者，这为什么这五大类的这样的现象哦？这里面还有包括他内心的，还有一些相，就是你这样看就知道，有一些这里会实际上会看见的，或者在梦中，或者在定中，或者在心很宁静的状况当中，哦，那有的是有形象的，哦，那有的是内心的，这个不管是外跟内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是有形象的，有的是没有形象，都有可能。那都叫做外散，是因为呢缘起本心，悉是散心中修习。这个标点符号改一下，悉是散心中修习，就是他原来不管这一生或者是过去生，他从事这五大类的相关的是在散心当中去做的。那在散心当中状况的话是怎么样呢？未能出离欲界，就他实际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的程度还在欲界当中，他的内心的状况还是欲界的那一种性质的。当然欲界的性质不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还是可以的，就是还没有能够出离欲界，也还没有能够发出禅定，当然也还没有达到无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呢前面讲这五种就把它叫做外散，是这样。那现在只是列出来，还没有进一步说明。那再来二名内散者，也是就是叫做五门禅，也接近于我们平常讲的五停心观，这样子。那这五种当然第一是阿那般那念，第二是不净观门，第三慈心门，第四因缘门，第五念佛三昧门。那这五个门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因为在二根的发相就是用这个来对治他们的，所以这五种方法呢或者法门呢，它从正面来讲它是三根，从它对治一样它也有对治负面性的。记不记得像第五个念佛的法门啊，就在对治那个业障障碍很重的那些等等的。那我现在再简单说一件事情，这个内善的状况跟外善状况，还有我们之前讲的二根的这两个部分，你们一定要平常要多看，最好把里面的内涵完全要看得很熟，回忆的时候你一下子就可以回忆出来到底那什么含内涵，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此五法门通摄一切诸禅，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啊。这五个法门平常我们可能看起来不觉得怎么样，其实就我说的这个禅定呢，以佛法来讲的禅定主要就是用这五个下手。那它不只是前面阶段，它一直可以通到后面，你下面就知道，至少它在后面第七卷第八卷就看得很清楚，它这个一直可以通到后面，通到后面呢甚至你可以得出果以上的，就可以发诸无漏，这样子。 阿那巴那念啊，不净观啊，慈悲观啊，因缘观，念佛观都可以的。所以他们并不只是一浅浅的只让你得禅定，他后面的运作，后面运作加深那个内涵，那就是刚刚这里讲可以发诸无漏。发诸无漏如果是声闻圣，就是得出果以上，如果你是有菩提心的大圣菩萨，那你可以得出地的，这里就是这个无漏。那总之这样叫做内善。那这里说问曰、哦、内善无量，何得但说无门、啊、是的，这个其实以我们修行来讲，法门很多，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三昧。这为什么只说这五种呢？回答答曰：五名虽少，而行通诸禅。名称来讲，这五个相不两，虽然只有五个，当然算是少啊。但是以内涵、以修行的方法、过程、种类来讲，通可以，这个通这个字就是它可以通达，可以把我们修行人带到更深的各式各样的这个禅。那么很多深入的禅呢、啊，它不是只是禅定，它带有无漏的智慧在里头啊，是这样，我们看就知道。所以我以前常讲说，佛法里面讲的禅定其实跟一般的禅定不一样，佛的禅定是可以一直把你带到刚刚讲这里讲的无漏，它不是只停在一般说共通于世间外道的禅定，不是这样的。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啊？你们一定要去深入去了解它。那我们不太可能将来继续再补充讲后面的第七卷跟第八卷了、啊，这你们要自己看。好，那这里再说明哦。所以者何一呀、啊？安那般波那念者，那么所习啊，念以出怒习为所缘，这个法门呢、啊，此通至根本，即特胜通明等诸禅三昧。以这个安那般那念，就是以出怒习为所缘，这个法门最主要很明显的会可以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呢？至少可以得根本的禅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点点点点、哦、那因为四禅以上就没有出怒习的，所以这个阿那巴曼这个法门呢，就到那里地方，到四禅，是这样的。但是呢，不只是这样，还可以到特胜。特胜这个名称很重要，这个特胜你们看卷七卷八就知道。那这个是配合，通常我讲说四念处，就是阿那巴那念配合四念处，它可以深入。本来的阿那巴那念出怒习是属于身念处的一部分，出怒习是我们身体的活动啊，但是它可以延伸到刚刚讲身念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叫十六特胜啊，也叫做十六胜行，就是刚讲它十六就四个配合身念处的。再来一个通明禅一样，这个通明禅也是很殊胜的。那这个就是阿那巴那念这个法门可以这样子。第二呢，不净观门者，此通九响、背舍还有超越等诸禅三昧。那这里就是有三个名称，一个是九响，一个是背舍，一个是超越。那这个背舍我们一般讲是八背舍，因为它也是有九个阶段，八个项目。那九响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观察尸体的容烂，那么从它青瘀啊、容烂啊、容那个变成肿胀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这就是骨头，这些这叫九响。那不净观的法门呢，在据说的也有讲的，那也是其中一种就对了。然后那这个背舍更殊胜，超越的话，那到了背舍跟超越都已经是可以通达无漏的，可以断除贪欲，断除根本烦恼的。那关于超越这个是很特别，这个也是要看见七见八就会明白。我们看下一页97，第三慈心门者，此通四无量等诸禅三昧。 那慈悲观呢，当然一开始这个比较浅的方法我们去看就了解，那这个方法一直通到四无量。那么四无量本身其实是四禅的时候才修的，他要有四禅的定力才能观这个慈无量悲无量，是这样。因为他是 有不只是一般的慈悲心，他要达到无量这个状况，那样高的定力，是这样的。那他就是有慈悲观可以通达过去的。第四呢，因缘门者，此通至十二因缘四谛者，会行啊。那诸禅三昧，那因缘观在这五种里面啊，它有个不同于其他的特性。因缘观很明显的直接跟智慧有相关，所以这讲通达到十二因缘跟四圣谛。前面的三种没有那么明显，也是有，但是呢没那么主要，没那么明显。但是因缘观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情形，我们看下面就知道。那十二因缘四圣谛呢，这个本身就是要得出果，得这个出地的，他们就是要修这些东西，这是主要直接的内涵，就是这些内涵。所以这里有一个慧行那两个字，因缘观跟智慧密切的相关。那当然它是智慧的相关，可是它一样也是有禅定，这样。好，第五，念佛门者，此通是九种禅及百八三昧。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其实是很殊胜的，而且其实这是真正菩萨修的，所以他这个达到的三昧，还以这里讲108，其实有更多的三昧，很多的三昧跟念佛法门可以直接相通。但是这个说真的，这个是属于菩萨的，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为什么是菩萨的。好，那现在再简单说明哦。复次出属习门，即是世间凡夫禅。以这个阿那般那念啊，那它还是世间共通于凡夫的，共通于凡夫的。它就是它本身来看呢、啊，如果它的内涵没有转化跟加深，以它本身来看，那是世间共通于凡夫的。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次不进门，即是出世间禅。诸声闻人所行，这不净观本身呢、啊？这个本身因为直接对峙我们贪欲的啊，是吧？这个浅的角度看，它还是共通世间，但是它很快的，很容易通达到出世间去的。所以这主要就是二圣的这个声闻人，声闻人就是从出果算起这些。所以我。对我来讲，我是蛮强调不净观，我蛮强调不净观，而且我觉得现在不净观比较被忽略。现在在一般我们接触得到的，通通比较多是属习观，比较忽略不净观，因为不净观确实相对来讲比较难一点。但是不净观如果有我之前很早以前讲的，就是我们深刻的感受到贪欲的过患。就是贪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比癌症还严重的病。然后对不净观的这个所缘跟这个法门发起，这真的是一个比那个能够救癌症的药还要更宝贵的药的话，那你的心会很愿意去修不净观的。而且不净观修的成果很快，很明显的。好，那因为我以前有说过，我们欲界众生其实主要的障碍是在贪欲，不管你的贪欲是哪各式各样，主要在贪欲。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是贪欲在带动，各式各样，不管是自己的身体方面的舒适，或者是世间社会上的许多的所谓的成就，很多是贪欲在带动。如果把这些放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不必要做的，那你就有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投入在真正要做的地方。好，第三个次慈心门， 即是凡圣恶人，为大福德，修持怒视无量心。那慈悲观呢，它是通凡圣都可以修的。那主要的目的这里说，就为了大的福德来修的。所以这个是它的特色。看样子慈悲观，虽然它也可以对治嗔心啊，可是它更主要的是用来积极这个慈悲喜舍这个部分的福德，这是对的。比方说佛陀的慈心三昧，佛陀的慈心三昧几乎所有的人看见他，自然的都会很欢喜，想要亲近他，然后对于他所说的内涵很容易接受。这种就是福德的力量，还有这种慈悲心的力量，是这样的。第四个，次因缘门者，即是毗湿佛人之所修行。那这里为什么把它说是独觉呢？缘觉呢？因为十二因缘这个是他们在生，就是他们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佛也没有佛法的地方，他们就是要靠去观察十二因缘，观察这世间的生灭无常。那佛陀本人，他其实就是这样子。这我常讲，佛陀本人在菩提树下，到底他是怎么修啊？就是修十二因缘，就是修十二因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法，我以前有说过，在别的地方有说过，就是任何一个佛出现在世间呢，他都是在前面那个佛的佛法已经没有了，就是在那个世间上已经没有，连佛都没听过。什么叫佛法都没听过，都不知道，都没有保留，连这个文字上的或者是语言上的乃至所谓的佛像那种东西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完全没有了。然后而且过很长时间，这样的一个新的佛才会出现。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这世间上是没有任何这些东西的。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要观这个十二因缘，这样子。那一旦他观成了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讲的时候，他就不一定讲十二因缘，他可以讲四圣谛，讲各式各样的，这样子。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四圣谛啊，以阿罗汉们来讲，四圣谛要听佛说的，他自己也想不起，也没无法独立的靠自己的力量跟智慧去观四圣谛，没这个能力。毗湿佛他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自己观。那四圣谛跟十二因缘也是相通的，他之前要听过四圣谛，然后后来生到没有佛的地方，把他再可以说再重复再复习加深。好，第五个是念佛门功德广大，即是诸菩萨之所行，是这样的。那个简单的说了这五种啊，然后他的一个小结论。此则列明五门次第浅深之相，其实每一门都有浅跟深，都有的。而且等一下看就知道，每一门都还有分三个状态，所以这五门通通合起来也有十五个，跟那个二根也是一样，二根也是总共合起来有十五个，这个内三根也总共合起来也有十五个。好，那复次五门禅定对治四分烦恼，应该是指四种根本烦恼啊。然后这个一般的来讲呢，继续讲说四分烦恼出生八万四千尘恼啊。那当然从负面的角度是说，所有的一切的枝末的那些烦恼都来自于这个根本的。倒过来，当知五门亦能出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常讲，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教导的阿罗汉们修的法门，主要的就是这些，特别是这个阿那巴那念，还有不净观，特别是这两种，是这样的。这两种修成了，要修其他三个都很容易。当然，第五种不一定。第五种就是念佛的，有的阿罗汉们他们不一定愿意行菩萨道，那就不一定的。好，那接下来说，此而言之，但说五门， 所以虽然只说了无门，但是你看到下面折射一切内善这样子，然后呢具足属人所明，这个属人是指那个以前早先一点，在中国佛教来讲呢，就是属于修那个阿毗达摩论点的，就是我们叫做禅观的，在我们藏经里面有一小部分呢，就是有保留，就是修这些禅观的，那些禅观的当时他们被叫做俗人，这样子，在这个大的书里面都有用这个名称，因为他们真正是主要修禅观的，那他们里面说的，他们里面所说的这个就是初贤五庭心观法，那于此有相开处。记得就我刚才这里五庭心观呢，那这个五庭心观还有这里讲初贤，就是得圣道之前还有个阶段可以叫做贤位啊。那以具色论来讲，贤位就是修四念住，就是修四念住，就是这个别相的四念住跟总相的四念住，点点点点。总之就是那个阶段，就是在得圣道之前所修的，不管是修四念住或者修五庭心观，就是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具色论说的，具色论所说的也就是大毗婆沙论，也就是这里讲的属人，就是阿毗达摩论点。阿毗达摩论点这些内涵呢，其实也就是刚刚讲的佛陀早期的，从阿含经以来的，主要都是这些方法。那当然就是有互相都有关联，跟可以合并，也可以把它开，就是把它详细的展开来，是这样的。那现在进一步要仔细的说明这些内涵。第二，次名三根发相一环为二，一名。这里是这一项就是正式的说明这个三根的状况啊。那还分两个，就是外跟内。那我们就不要一句一句念，我们看最后这一行，出名行者，那这个是第一项，第一项的是安那般那念啊，不对不对，这个还是外善。好，外善呢，记得外善有五大类，记不记得？第一大类是那个布施，外善的第一大类是布施啊，出名行者。若坐中静定，那这个外三根的这个状况啊，这里是讲说他可能什么状况呢，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得禅定，甚至也还没不一定得欲界定，也不一定得味道定，甚至都还没得，都有可能。即便还没有得，但是呢因为坐中静定，内心安静下来，因为欲界定呢也有很多深浅啊，像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都有多少有点欲界定，但是这个欲界定是比较浅的。可是呢即便是浅，正如我最前面讲了，它以前的三根各式各样啊，以前三根各式各样，而且那个重的那个深浅都不一定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修行功夫，即便只是很浅浅的，一样可能引发，都可能。这里讲的若坐中静定，然后呢忽见种种衣服卧具饮食珍宝等等，他所看到的东西啊种类也很多，我们不用一个念。重点是呢，这个见是什么，现在重点在那个看见这个见这个字。这个时候一般来讲，当然他眼睛是闭着，对不对？他眼睛是闭着，他在那里坐，在那里坐禅坐，但是怎么会看见呢？怎么会看见呢？这个是一个重点。而且他看见的时候，觉得很清楚，并不是模模糊糊的。那其实我们眼睛闭起来，一样可以看见一些影像。那些影像或许不太清楚，或许清楚，不一定。那这里呢？这里他没有讲得清楚啊，就是说。其实也有可能真的很清楚。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应该是太虚大师还是虚云老和尚的故事，应该是太虚大师吧，还是虚云老和尚，他们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某，我现在不记得在哪个道场，可能是学斗是在什么，是总之就是晚上做做做的，突然呢，就是我想应该采取大事，因为他那个地方都是在靠浙江的那一带。他说他在做做做，晚上做做做，突然就可以看见应该有几十公里以外，看见那个就是那个长江的那个河边岸边的船，那时候船应该是木头做的，船的那个帆，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桅杆哦，总之就是这样一只一只的，然后上面那些帆那些东西，船舱那些东西，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他人还在那里做，可是怎么看得一清二楚？然后也有的，我也看到一个记载，就是也有好像也是同样一个，然后看见寺庙外面，他在房间里面做嘛，那怎么突然就看见寺庙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出家人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呢，没有洗手就跑去佛堂了，而且怎么突然看见这些东西？他眼睛是闭着哦，不是开的，那怎么突然可以看见这些东西呢？确实可以看见，那这个都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一清二楚的，就好像眼睛开了而已，而且这么远的距离还能看得见呢。你眼睛张开不见得看得见，可是闭起来竟然能看得见。那这里讲的这情也是一样，可能是一就像眼前一样这么清楚的。但也可能稍微模糊，都可能，但是呢看到这些都不是坏事。好，我们看下一页，98页。祸福因心禁锢，那现在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前面讲的这个是有形象的，就是有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当然是有形有象的，但是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是没有形象，就是98页第一行要讲的，祸福因心禁锢，智能舍离兼贪心，行慧思无所吝惜。后面这个情况其实比前面那个更殊胜，后面这个情形就是没有什么影像，没有什么这些看见的东西，没有的，但是呢主要是心本身这里讲了，自然的就舍离这一种兼贪的心，然后呢他自然会带动他的行为，很自然的就会去做这些布施啊各方面的事情，内心里头完全没有这种吝惜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善根，这一种没有形象的，是内心直接的一种，我把它叫做内心的一种直述，自然的产生的。说自然其实是也不太对，这个也是过去生的啊，那样过去或者今生的。我们看第二行哦，当知啊，此是过去今生布施那习报二种善根法相。这里我解释几件事情，一个是呢，这可能是过去生的，但是也可能是这一生。那以这个性质来讲，都是属于布施这个性质。那然后呢，习跟报这两个字要说明。那先讲报，报比较容易懂。报就是过去生做过这种事情，然后今生得这一个结果，这个叫做报。那这一种报呢，后面你看就知道，它是就是像业的力量，业的力量以前我会说明，就像箭一样，箭呢你把它射出去之后呢，它在天空中会飞一段距离，然后会掉下来，就是它力量用完了，它就会没有了。报就是这个特色，报就是说它是果报的性质，所以呢要根据它过去的这一个力量有多强，它现在就是沉寂了它的果报，那所以它可能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就是它的力量就用完了，这个叫报。就是说你不是靠你这一辈子好像有特别的什么修行或者哪方面有用功，但是就有了，这个就是像这种情形多半是报。那喜就是他是这一生还有继续的在修在用功在修行，然后引发的。那不过常常是两个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好，那这个 这一点很容易了解，就是布施的这个特性。那这里并没有讲他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以外生根来讲啊，他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可能长可能短，不一定，这个不一定的。就是说像刚刚讲，他在坐在那里会看见这种，如果他不坐了起来了，他所看见那个可能就没了，他不会一直看见，是这样的。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刚讲的说他的内心，就算他看见刚讲这些东西啊，如果他内心没有了解这个情形，他只是看见而已啊，他也不了解这个是外善根里面的布施的这种性质，也可能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可以看见这些东西，是这样子。他如果能引发内心的更好，是这样的。那我要讲说这个内心的状况有时候是没有这个，没有前面这种有形象的，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有啊，也可以有，也可以两种都有，不是不可以有，但是比较重要的后面这个内心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个情形，内心出现这个情形，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说应该根据这个性质来深入这个经论跟修行。当然以布施来讲，你要怎么修呢？那就你就是要加深佛法对布施这个法门，它可以容纳很多内涵在里头。我们看第二项在刚刚那里讲的是持戒，第二项是持戒。二行者落于此静定之中，忽见自身相好庄严，身所着衣啊，清净如法，许意清洁得好净物，见如是等事，一样，他有可能是看见这些事情。这个就不是东西，是看见这些事情，那是有的，有这个是有的，是有。我大概28岁、29岁的时候，那时候人在美国，那个时候我读摩尔子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学校放寒假，我就读了几天，那晚上睡觉就做梦，梦见其中一个梦，这个景象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这个梦是这样，就梦见我一个人在一个山洞里面打坐，那个山洞很特别，怎么特别啊？就这么大而已，不是很高，就这么大而已。我就像佛像这样坐在那，就这样。这种梦也不是常常出现的，就出现这样梦，是的，所以是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啊。这里讲。记得大师所说的都是真真实实，不论是经验的或者经论上讲的，一定是不会有虚假，不会有那个胡乱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一生当中也有可能经历过类似的，那这个确实是有这情，其实也不一定要止境中，有的人拜忏啊，做各式的修行，那个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那这个部分就这里讲是跟持戒相关，比较相关。比方说也有人跟我讲说他做梦或者某种情况会看见，我们看那个戒律就知道，就是忏悔那个戒律上有点不太完整的，忏悔的话呢，比方说梦中或者某种情况中要得到一个清净的相，比方说就是吐出一些肮脏的东西之类的。有的人也有跟我讲过，他也有这种现象。那总之这种性质的重点是这种性质的属于跟戒律有关系。好，那这个是有看见的现象。第二行说呢，祸福因心禁锢，发戒忍心，自然知轻是重，乃至小罪心生不畏。好，那由于其实这个不只是持戒，这里其实还有加上那个忍辱。其实这一项是含有持戒跟忍辱这个部分，所以他这个说或者因为心静的关系呢，发起这个想要，就是他的内心是跟戒律符合的， 还有呢，就是符合这个人肉的这种性质。然后呢，自然知轻是重，这里讲轻跟重是讲戒律，戒律里面有一些是轻的，有些重的，他自然知道，不一定要邪过，他自然知道。乃至呢，小的罪，对很小的细微的罪，他都会很小心，会很小心，会很不畏，就不会随便去做这样子。另外这个还有忍辱谦卑，那这一点也很重要，忍辱谦卑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也有经验，这个更早，这个我在大学一年级就有类似的经验。那真的你有这种现象之后呢，真的人会变得很谦卑，非常谦卑，而且还带有其他的有那个慈悲心的。所以真的我前面讲了，其实这些善根呢不一定只发一种，也不一定顺序都不一定，有时候是好几种交错都有可能。正如我讲，因为我们过去生中其实都种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那他们的力量到今天到这一生来讲呢，只要你的语言恰当，它都有可能引发的，这个没有一定顺序。好，那当知此事过去今生戒跟忍一样，习报二种善根发相。好，这一项也很容易懂，并没有很复杂。第三呢是孝顺父母师长，是这一项也很特别。这一项我不知道其他经论有没有讲很多，但是他是也蛮重视这一点，这个跟慈悲有相关。行者若一座中忽见师生父母宗亲眷属，着净衣服欢喜，悦欲端严，见如是等事。这一点我也在讲，我自己做梦，我常常梦见大喇嘛，至少将近十次左右。那我常常梦见我的恩师，就是剃度的师长，也差不多十几二十次，是这样。这个确实会有的。那这个不是在打坐中，但是做梦也可以梦见，也是有的。我也梦见我以前的指导教授，有一次梦见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很小，他一张小桌子，他就自己坐在桌子的这一边，那边就是门，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最初还没有去读那个大学读书，我最初就去那个学校去拜访他，就是跟他这样子对坐在他的办公室，美国大学的教授的办公室，就对坐在那里，然后就是拿出我要准备的材料范文的，就放在他桌上。那我们谈了一段话，然后他看见我封面上白色的，然后写的这个经论的那个他的标题嘛，用铅笔写的。结果他看见之后呢，就拿起一支铅笔，台湾的铅笔好像背后没有什么橡皮擦，美国几乎都有，后面有橡皮擦。他拿起来就用那个铅笔的后面橡皮擦，把有个地方擦一擦，然后再重新把它写成正确的。这一幕，二十几年前，我以前还记得非常深刻。那有一个梦，就是梦见我一样也是坐在他旁边对面，然后他就是身旁边有经书，就跟我讲解一些事情。更好玩是他讲解完之后，我跟他说我听不太懂，请你可不可以讲一遍？然后他又再讲一遍，可是等我梦起来，我不记得到底他讲什么。好，那所以就是说都会有的。如果我们内心有，其实这些梦很多是在，就是我有几年一个人住啊，一个人在乡下住，即便不一定在打坐中，就是你心比较平静很安静，那平常做的事情都是跟这些相关，就是在梦里面都有可能出现，就你不用刻意，它都可以出现。那像达赖喇嘛，我梦见他的都是在法会当中，几乎他都是在法会的正中央坐在那上面，很庄严，然后法会正在进行，几乎都是这种梦。那还有一个梦更好啊，就我简单讲，因为呢，在他们这一个各路派呢，潜意识有五个大修行人，这其中有两个是达赖喇嘛的，他的自己的老师啊、哦，一个是年长的，一个是比较年幼的，那另外有三个，那这三个呢，我这总共这五个呢，这一世当然都转世了。那在他们这五个小孩子都大概 年纪都不是刚好一样，就是从大概5、6岁到差不多10岁左右，这五个小孩子曾经合照过一张照片，这个很殊胜。这五个小孩子呢，都穿着喇嘛衣服、仁波切的衣服，然后就站在一个寺庙的门口，照过这么一张相片。当然，我只看过这个相片。那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陪着这五个小孩子，然后也是那个法会要开始了，大家都已经在那现场要开始了。然后我这五个小孩子呢，才从床才早上才刚睡醒，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照顾这五个小孩子的，然后把他们五个都叫醒了，叫醒之后，然后他们就被人家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换衣服，然后呢，我就要陪着这五个一起要进去，排队要进去。然后呢，我要进去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帽子没有戴，我说你们先进去，我去找我的帽子。所以这也是很奇怪的。那记得我更没看过这五个小孩。那我后来到印度去，他们都长大了，都已经不是那么小。可是我现在就梦见那五个小孩子的那个小时候的样子，那包括大瓦房，那各式各样的这一种相关的梦。那这一些呢，跟这一项有关系，就是孝顺父母师长，对于出家的师长们啊等等。那以我来讲，我对于我这一生中接触过的，即便是在家人，我都很恭敬。在家的教过我们，我都很恭敬，更不用讲这些出家的师长们。是这样，那所以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这里讲的这些现象，虽然是在安静啊，这个打坐或者安静的心中的，其实你就是平常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平常时候一样啊。如果我们本来就不对。对于这些事情，比方说刚刚讲持戒啊，这个衣着很清净啊，如法啊，你根本没有这一种喜好心的话，我看你也不太会做这种梦。就你平常就要有这种性质，这些性质不管是梦中、平常做打坐中都一样，它是连续性的，它是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件事情，我现在讲重点，我们可以反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时候对这些，比方说佛像也好，经书也好，乃至各式各样跟这些有关的东西都好，人事物都好，我们内心是不是有这一种执素？不管是恭敬或者厌恶学习，或者是精进或者持戒或者忍辱各方面都，你有没有这种执素啊？如果我们平常都不看重这种执素，也不注意去增长这个执素，就算你做这个梦，你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算你禅定中看见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其实是要说明这种性质，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很重视这种素质。那当然，这些素质呢，它不是凭空的。比方说下面马上要讲，它有佛像啊，有经书啊，有出家人啊，有包括出家人的相片啊，或者法会啊，或者那个现场啊，各式各样的。好，那这里还没讲完，中间呢，第二行，祸父以心敬过啊，自然持人恭敬孝悌心生，就是这样。对于这个刚刚讲这个师长啊、父母啊，或者乃至亲戚朋友各方面，很自然的产生。或者是恭敬的心，或者是仁爱的心，或者是孝悌的心，各式各样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那当知此是过去今生孝顺尊长习报二种三根发相也。那我自己来讲呢，我对特别是年长的，即便是在家人，我有很特殊的一种觉得很亲切的感觉，从小我就这样子，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现在自己都一把年纪的，但是对于那样年纪大的人，都还是这种感觉，这样子。像我们前一阵子跟道海长老在南投有一个聚会，那很奇怪，我就很自然的会想要陪他，他要去哪里，我很自然要陪他。其实他是有个侍者，可是我看那侍者不太照顾他。说他想去哪里啊，我都一定陪着他，扶着他，怕老人家走路各方面不方便等等， 我就很自然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的，其实我们这一辈子才见了两次面，呵呵，很自然自然自然自然这样。那至于我的出家的师父或者拜过的师父都是一样，只要在他们身边呢，就算有的师父我想拜他做师父他不收，呵呵，开玩笑，还是很自然这种感觉，只要他们来到台湾就很自然想要去见他们，想说尽量留在他们身边。